中国央行本周二下调了国有银行系统发放贷款的重要利率，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政府日益担心中国经济停滞的最明显迹象。中国央行上周还降低了向商业银行注资的三个关键贷款利率，银行业也下调了储户的存款利率。外界预计北京接下来还将继续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政策，这些刺激政策对于提振中国经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鹤林博士，以及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博士，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通过最新的经济数据分析一下中国经济的现状。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五月份中国工业产出同比增长 3.5%， 低于四月份的 5.6% 的增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2.7%， 增速低于四月份的 18.4%， 而且这两个数据均低于市场此前的预期。此外，中国70个大中城市五月房价的平均涨幅仅为 0.1%， 低于四月份 0.3% 的涨幅。高盛的数据显示，中国三线城市五月份房价经季节因素调整后，折合成年率实际上还下跌了 0.5%。 邱万军教授，您如何来解读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对于中国的经济而言是否释放出了很危险的信号呢？
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些数字上来看到说，中国目前经济面临的下行的风险是相当的明确，而且是要解决的这个的压力是刻不容缓。那除了刚才主持人所提到这些重要的数字，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的部分，我们可以观察它长期的一个变化。那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2018年到2023年的情形。那如果说这个指数是100的话，表示说它的基本上大众对于这个消费信心是属于一个中立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数呢，在 COVID-19 发生之前呢，2020年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到都大概维持在130到110之间那我们可以是相当的平稳。那到 COVID-19 之后呢，它曾经跌到过大概115左右的一个情形。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让人震惊的是说，从2022年之后呢，这个指数就跌到历史的新低，而且一直都爬不起来。大概现在目前来讲，大概就是大概95左右的一个位置。那最低的时候在2022年封，我们可以回想那时候在封城又就突然解封的这个情况之下，曾经低到差在只有85左右的一个位置，这都是历史新低。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民间的这个对于消费来讲，它的信心是非常的薄弱。那消费薄弱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是在厂商的投资的部分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些裹足不前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中国经济的几个支柱，一个是不动产，一个是投资，另外一个是出口。那当这个消费者没有信心的时候，那整个社会大家这个投资是裹足不前的这个情况之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出现了这种很严重的一个下行的风险。那也必须是中国政府要去这个严厉要去制定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这个下行风险会持续多长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指数的图表是从疫情之后有这种断崖式的下跌之后好像这个反弹的就非常的慢，这个也跟这个对于 GDP 的一个整体的预期似乎是相一致的。最近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讨论就是说这个中国经济到底是会 L 型的复苏还是 U 型的复苏，当然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提 V 型复苏这个事儿了，甚至有些经济学家都已经拒绝使用复苏这样的字，他们觉得现在这个分明就是衰退。所以史教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判断呢？
这样我再提供两个数据。五月份的时候中国的整个出口相比2022年的五月份同期的话是下降了7.5%。Okay,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的话是叫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前五个月相比于2022年的同样的时期的话是下降了7.2%。那么为什么我提供这两个数据呢？因为这两个产业的话，就刚刚邱教授也提到了啊，这样对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发展的话起着至关重要，我们称为支柱产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产业对那个中国 GDP 的贡献率的话，出口就进出口对中国 GDP 的贡献率在10%左右。那么跟房地产和跟房地产有关的这个产业的话，占中国 GDP 的大概29%。也就是说，这个中国的整个GDP 当中39%的两个最大的这个支柱产业的话，实际上从五月份的数据来看呢，或者下降，而且下降的非常厉害，都超过7%啊。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之下的话，如果大家看这数据的话，很容易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中国现在，不是一个复苏的问题了，现在是中国经济非常非常低迷的问题啊。所以从如果稍微看一下历史的话，就中国是2022年的12月内结束那个动态清零的，当时呢全球都欢欣鼓舞啊，就认为就是中国经济复苏啊，那么不仅仅中国经济会复苏，而且会带动那个全球经济的复苏。所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最乐观的数据，就是说是由 IMF 就是国际金融组织啊 IMF 发表的。他说啊，如果2023年全球经济有所增长的话，那么中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37%，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增长的37%的部分是来自于中国。所以这是当时是全世界的经济学界的话都是非常欢欣鼓舞的啊。那么从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的话，确实还可以，这好像是印证了人们一开始的那个对中国的一些预期啊。但实际上我上次也在同样的对美国之音的那个是大家谈节目当中谈到，中国经济实际上在第一季度当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隐患，最大的隐患就是失业率是持续的上涨，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啊，从15%涨到18%到19%，然后最新的数据的话涨到20%。而且从我个人的那个得到的信息来看的话，像江浙一带的许多民营企业的话就纷纷倒闭啊。所以实际上第一季度的这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看起来比较好的数据的话，它背后实际上是隐含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第一季度为什么数据比较好看呢？最主要原因就是说中国那个老百姓呢已经被关了大概有2年多的3年的时间了，所以一旦开放以后的话，我们称为有一种报复性的一些消费。但这报复性消费既然是报复性的，也就是说它不会很长的时间，所以它不能够使得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持久的这么一个增长。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的话，比较大家看到比较重要的例子的，比方说在淄博的一个烧烤热什么的啊，大家都觉得淄博的烧烤热很好，好多人都为了吃这样的烧烤的话，就专门到淄博去。但这些东西的话都是短期的，它不是中国经济的真正能够持续发展的这个动力。它的动力的话，就来自于中国的出口，来自于中国的房地产，来自于中国的那些投资。但这几方面的话，实际上一季度的数据并不很好看。然后五月份的数据出来了以后，大家就看到这是中国经济的真正的面目了啊！所以在这基础上的话，摩根斯丹利就提出，中国经济不是一个 U 型反弹，而是 L 型反弹。L 型就不叫反弹了 ，L 型就意思下去以后的话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然后好多人也问我那个，那么这 L 到底会多长的时间啊？我说按照现在的经济政策运行下去的话，这个 L 很可能是10年以上啊。所以应该说中国的经济的衰退的话已经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然后还有一个指标，大家都在谈中国经济是不是现在已经通货紧缩，因为其他国家现在都在对抗那个通货膨胀，美国也是，澳大利亚也是，中国经济是不是已经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通货紧缩，因为它的那个我们称为 core CPI， 就是关键的 CPI 数据的话，一直是低于1%。那么低于1%的话，在国际上通常认为 如果是 core CPI 的话，那基本上就认为是一个通货紧缩。所以中国通货紧缩已经从2022年的已经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些数据都给我们非常清晰的一个图表，就是说如果中国现在还是维持现在的这种经济政策的话，它的走向的话是非常非常低迷的。
嗯，这一点也显然是令北京感到很焦虑，所以最近是连续做出了这个降息的举动。邱教授，您觉得降息是目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吗？
好，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的一个图表，那我们可以看到是红线的事实上是中国的这个指标利率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在 COVID-19 发生之前呢，一直即使到 COVID-19 发生的做过程当中，这中国的这中央银行的指标利率哈，都是高过欧美国家的这些利率。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全世界，刚才这史教授有讲到说，全世界这抗通膨的一片声音当中，除了日本的央行之外哈，那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央行通通都在调升利率，现在已经让美国的这个利率、美国的这指标利率和英国的指标利率已经超过中国的这个指标利率了哈。那也就是会造成说，这个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币它在这段期间之内一直走贬，而且它的疲软的程度还看起来我们还看不到底。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即使是欧元区来讲，目前利率也都已经快追上这中国的这个指标利率哈。那我们也可以想到说哈，你虽然是在人民币走贬短期之内，对于这个外销出口哈，它可能会有相当的注意，可是呢，它也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资本外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国际经济上来讲，它除了有所谓的经常账，也就是我们进出口这样子的问题之外，那它有时候资本账哦。那这人民币来讲啊，虽然是目前来讲，中国人行的外汇存底虽然是全世界居榜首哈，超过3兆美金的这个外汇存底，可是我们也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中国的外债有差不多2.5兆哦，所以中国的净的一个这个外汇储备啊，其实只有差不多6000到7000亿美元，而且各位要知道说，这外汇储备它还要因应这个对外的一个交易啊，外贸的交易。那我们可以想想看，中国的对外的这个外贸的交易，外汇的需求高不高呢？当然高，因为中国有相当多的留学生嘛，哦，他要出国去读书，然后还中国有相当大的出国观光的这个人口，这个目前这类有这样的问题。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观察一点，就是这个除了资本外逃的一个情况之外，另外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利率即使在降低，它其实也没有办法再刺激中国国内的一个投资，因为我们可以看，但是从刚才的那个图表当中可以看到，中国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大家失去了消费的信心，没有消费信心情况之下，当然就不会有投资了嘛。所以现在重点是怎么样重振整个社会对经济政策的信心。当我们可以看这一次的这个权力的领导班子的改变哈，那当然我们也至少是很松了一口气，说这里有一些国外留学背景的，像这个易纲哈，他能够继续留任，然后对于稳定整个中国的金融政策，大概应该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呢，即使是有这些海归派哈，有比较开明的这些人，一些政策的一些想法，我们要说开明了，就是说跟国际接轨的一些想法。那是不是最高的领导当局啊，他愿意听从这些专业的一些政策的建议？那这个我们要值得观察。那说这个，因为毕竟哈，治理大国，尤其这么复杂的一个情况之下，不能用这种土法炼钢的方式，那必须要尊重专业。那所以这个希望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当局，他们要能够清楚说，这个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的情况，实际上是非常严峻。
刚刚邱教授提到了这个降息啊，如果人们的这个信心不提升的话，你即使是降息，人们也不愿意这个去花钱去投资啊。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认为，这是因为降的还不够多。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银行宣布降息之后，和中国相关的这个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反而大跌。那有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来市场对于降息的幅度感到失望，他们认为应该降更多才能够有效。史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其实它的债务风险已经很高了，在这一点其实它是不是限制了央行降息的空间呢？
我倾向于同意邱教授的观点啊，我认为降息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那个问题，中国现在经济低迷的问题。那么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说现在中国不是利息高的问题，这不是因为利息高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是人们没有信心啊，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么当人们没有信心的时候的话，凯恩斯在1936年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就叫流动性陷阱。我想大家学过宏观经济学都知道，在流动性陷阱 （liquidity trap）。那么流动陷阱意思是什么呢？就当人们没有信心的时候，你用降息的方法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人们根本不会促进人们去那个增加那个消费啊。那么我个人判断呢，中国实际上是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陷阱里面啊。所以呢，根本就不可能通过降息的方法来使得中国经济的话从低迷状况来拉出来。那么为什么你刚刚提到的 ETF 那个反而大跌呢？啊，按道理讲，这跟那个金融学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利息下降的话，那么股票市场应该是 booming 的，应该是增长的，所以它 ETF 的应该是增加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国经济数据那个造假的一些结果啊，因为就是这样，因为中国数据的话，好多大家都知道不是太这不是太可靠啊，但是并不知道中国经济到这数据到底可靠到什么程度。但是呢，一看就是说中国中央银行，就是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降息了，这样从这个实际的这个降息的这个行动当中呢，他们实际上是反映出中国的经济要比那个这些数据所透露出的经济现状要差得多啊。所以呢，这就造成了那个中概股的全面下降。我觉得这数据不准确所造成的一些后果。
嗯，
那么你刚刚提到中国的债务风险是不是限制了央行的经济政策？当然是啊，肯定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中国已经债务是这么多了，不仅仅是政府的债，那么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那个债务的话，它的比例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我觉得是这样，进一步举债的话，对 GDP 的拉动作用现在是越来越小。
嗯，
我们称为那个对 GDP 的边际拉动作用呢是越来越小，因为原来还是可以通过降息然后进行投资然后拉动 GDP， 但是你看这个效果的话是越来越差。我这里有很多的数据来支持这个说法，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急一点点列举了啊。但现在可以看出的话，就是说通过举债来拉动 GDP 的那个效果的话，可能是十年前的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啊。
刚才史教授提到了这个通过举债啊来投资拉动经济的这个边际效益是跟以前比下降了很多。那中国政府现在如果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啊，似乎还是在走回这个思路。因为据华尔街日报说，中国政府接下来要推出的这个刺激政策包括发行约10万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用来资助基建项目和其他促增长的项目，也将被间接的用于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另外，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取消对中小城市的二套房的限购政策啊，等等。所以，邱教授，您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回到了中国政府以前这个旧经济的一些旧有的思路啊？这些对于提振信心真的有用吗？还是会加剧中国的债务问题？
刚才史教授帮我们所有的听众、观众朋友，还包括我在内，做了一些经济学的科普哈。那我想这个非常有效。那我在这边我也提名史教授去中国担任这个商业部长，可能他当商业部长的话，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可能反而会比较有效了哈。那当我们真的是开玩笑的话啊，那其实我同意史教授所讲。这个中国现在可能已经陷入到经济陷入到流动性的陷阱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这样发债哈，然后刺激这个不动产的这个需求哈， 短期之内或许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一些类似打鸡血的一个效果，但是长期来讲可能会制造更多的问题。因为中国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在于说它的债太多了，它不只是国债民间债，而且我们可以回想到去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去年发生的这种大家拒绝缴房贷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去年发生什么问题，一栋一栋烂尾楼出现这个重大问题。去年我们发现什么重问题，动很多的建商啊建筑公司啊纷纷倒闭，包括恒大，大家还记得吧？所以现在是你刺激这个中国不动产，而且是用举债的方式哈来刺激这个不动产，刺激的基建。那实际上其实是这个吸鬼拿药单嘛，那就等于你饮鸩止渴。短期之内你好像是说看到一些希望哦，喝下去有效，但是长期来讲哈，可能是制造更大的问题。所以要拯救中国的经济，其实不二法门就是要重振整个投资商业的秩序和信心，把外商一点一点的找回来。为什么外商外逃？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大量的润啊跑出去啊？这是我们要，而且是跑出去的中国老百姓，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多半都是有钱人、有这个才能的人。那所以这个是怎么样把这个经济的信心建立起来？这个我想是追根究底、真的有解决的方法。
嗯。刚才邱教授开玩笑说提名史教授来担任中国的商务部长，史教授恐怕担任不了中国的商务部长，因为在中国经济问题从来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我想来请教史教授的是，就是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市场上的悲观情绪跟经济衰退之间的恶性循环，那北京现在是不是不仅仅是缺乏来打破这个循环的政策工具，更主要的是没有逆转这种恶性循环的政治环境啊？您怎么看待就是说其实是这个北京的这些非经济的因素啊，遏制了北京来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和机会呢？
好，首先谢谢你邱教授的提名啊，我在这儿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提名。那么最主要原因，如果我一旦当上这位置的话，那么一夜之间我会满头白发，我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啊。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我非常同意邱教授的观点，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是信心的问题。那么信心来自哪里？信心来自于政策。那么所以呢，就是经济跟政治问题的话，就联系在一起的。我最近看到一份那个美国的那个驻中国的商会的一份调查报告，就问一下，就是问在中国投资的这些美商，你认为现在你决定的信心失去信心的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得到的答案是中国政府的政策的摇摆性，就摇摆跟不确定性。它英语里面叫 transparency and instability 啊，就是说失去那个没有那个透明性也不稳定啊，就是这个造成了就是外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的缺失。那么如果回到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刚刚邱教授给我们展示的信心，就是说老百姓的消费的信心为什么这么弱呢？我觉得最主要原因的话，就是说实际上老百姓从自己生活当中的话，已经觉得自己的生活将来生活是受到威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失业率提高。OK， 第二的话，就医保方面的话，现在能报销的东西越来越少了。
对，缺乏这个社会
的
福利网。
对对，第三的话，他们觉得就下一步的话就是养老金的一些问题了啊。所以这些所有的，这样都是使得中国的无论消费者也好，是外资投资也好，信心的话都达到了一个非常低的那么水平。那么解决问题的话，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史鹤林教授和邱万军教授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